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Inside Out 归里谷外。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文婷。文婷呢是在美国这边的一个创业者，他现在呢也是 School of Visual Arts， 是在美国一个很有名的艺术院校研究生的一个课程讲师。之前文婷呢在 Adobe 做设计师，他一直专注于用户体验设计及前端开发。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一些设计工具的在美国的一些演进以及趋势。然后文婷呢最近也在创业，所以也想一起聊一下创业的心得。欢迎文婷。
啊，谢谢天宇。
OK， 哎，其实我觉得我们，因为为什么和文婷认识呢？以前我们在研究生的时候，来到了纽约，然后在纽约的这边做了很多艺术媒体相关的，在研究生的时候学习这些相关方面的一些课程。然后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我在好久的时候，一开始我甚至在大学的时候花了钱去上了 Photoshop 的课程，我好像花了大概几百人民币，然后在我们当地报了一个 Photoshop 的学校，上了10天之后，然后就出来了。然后之后毕业之后，在各个公司大家也都会要求说需要有 Illustration 啊，然后直到后来这几年就转到了 Sketch， 对吧？然后后来我们开始用了，在之前公司用了一个叫 Abstract 的一个设计工具，然后现在转到了 Figma， 大概有10年的时间，整个设计工具真的转化变化的很快。我想问一下你这边的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想？你当时从一开始做设计到现在，有没有在设计上面工具上的一些变化呢？在美国这里？
有啊，我觉得跟你的经历差不多，我们也是经历了这个，特别是交互设计工具发生巨大变迁的一个过程。因为最开始我们职业生涯刚开始的时候，正式做交互设计师的时候，工具完全还没有成熟，大家还在沿用 Adobe Photoshop 这样的工具，不是一个专业的，不是为了交互设计而生的这样一个工具去凑合着用，因为我们的行业还没成熟，然后用一些别人的工具先顶上的那种感觉。中间我还记得还有一个中间的工具暴露年龄啊，就是 Fireworks。Adobe Fireworks 有很多死忠粉，它算是跟交互设计稍微近一点，因为它是为网页设计专门开发的嘛，所以里面会带有一点比如说鼠标悬停啊这种非常简单的内容，还自带切片功能。
切片功能，对。
所以好多死忠粉，所以 Fireworks 可能是因为盈利不佳呀，或者是一些别的原因，当时我还不在 Adobe 公司啊，就被砍掉了之后，好多人非常非常的生气，觉得那我们用什么？难道用 Photoshop 吗？然后再过了几年，突然就有人跟我介绍说，哎 ，Sketch 很好啊，Sketch 刚刚用上去没多久，我记得那时候可能是第一年参加，就是研究生毕业去工作，我真的是在那家公司的时候让大家去用了 Sketch， 因为我刚去的时候大家还在用 Photoshop， 中间我之前我就接触到了 Sketch 嘛，然后我就开始就是在团队里面宣传用 Sketch 呀，结果用了之后大家反响特别好，就很快就摧枯拉朽式的时候大家就全部都转去用 Sketch， 大家又去了用 Figma， 然后 Figma 用的过程中我记得还有 Invision Studio 啊， Invision 最开始非常非常出色，是它的那个交互设计的那个 prototyping 功能嘛，它没有 Sketch 或者是 Figma 这部分的功能，它就是把这个做好的图再把它用那个简单的热点图连起来，这个功能做得好之后呢，他们有了很多的投资，然后可能是花了大钱去开发一个 Figma Sketch 的一个竞品叫 Studio， 当时的风头也是五两，很多人排队进去，我那时候已经去了 Adobe 公司工作，刚出 trial 的时候我是第一个拿到那个 trial， 我是第一个进门的嘛，我可以用了，我还得跟同事说一下我可以用了，我帮大家看一下，我们就是 are we screwed， 我们会受到怎么样，结果用了之后不太好，我还记得这种就是早期吧，大家都在不停的去抢占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我在想Sketch 这个工具它之前比 Photoshop 和 Illustrator是叫 Illustrator 还是 Illustration 我忘记了。
Illustrator，
对，就它就是比他们更加易用， 就会感觉更加轻便一点。但是后来就渐渐的发现，就我自己也有一个它的一个 license 嘛，它现在每年都需要我 renew，然后它每一年都加价，它好像一开始是99块一年，然后现在每年都一加价到100多，然后就觉得它整一个商业模式已经变得有一点点的奇怪了，因为我一开始就觉得，我99块我就可以用
买
所有的
断
终
了，
身，然后后来发现，哎，不是这个道理，它每一年都会给你加个价，然后还这个 license 是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要 expire 的，又觉得非常的不稳定，然后后来就全部转到了 Figma。
其实 Figma 跟 Sketch 本质上也没有太大区别，Figma 只是月交月租，而不是年租而已。Sketch 我记得它最开始它最吸引人的，除了它的功能做的很多优化，交互设计师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另外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 license 99块钱买断嘛，最开
对。
始79就可以买断，所以很多人那这点小钱算什么呢？赶紧买。在很多人就是买了这个终身制的 license 之后，他们要面临想要去创建 recurring revenue，就是每月付啊或者年付，每不断的可以给他有盈利啊，持续性的盈利。他们当时还有点首创了一个新的说法，当时是非常好，就是我印象对他非常深刻。我在创业的时候也在想，就是如果我要做类似的事，可以去借鉴一下他这种做法。就是他没有说，那我马上就变成年租。你出之前我说你出了99块，你可以用终身，这句话是没错，但只是当时那个版本你可以用终身。你想要升级版本的话，你就要再交年费。那你每次交一年费，你就是等于说买这新的一年的最新版本。那我记得我是好几年没买。我就用那个旧的版本。我当时
对。
没有很多就是需要和别人合作的这种过程，我就用我那个旧的版本也可以，所以他这个当时他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你出了那个钱，到这个时间点，我们就不再为你更新了，你还是可以持续用一生。如果你想要用最新的版本，你再多出钱，每年交一次，每年买新的一年的那个更新的部分，我觉得还挺合理的吧，至少是容易接受，比你突然就跟我说不行，以前的话不算数了，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变了。有一个跟这个非常相似的例子啊，就是我用了另外一款软件，是个 iPad 上的软件，是个 note taking 软件，叫 Notability。是做过这样的事情，就前不久，我们最开始买 iPad app 的时候都是10块钱，然后就终身制嘛。他最近突
对。
然说我们不终身了，我们就是变成了年租，然后所有人都受到影响，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网上的反对的声浪，用户的反对的声浪。最后他不得已，他就又撤回了，向大家致歉。买的呢，用户就包括我，还是终身，绕了一个大弯，最后还是一样的，就是
对，对，那所以就听起来，Adobe 我记得印象中也是这个 pricing 就比较有趣啊。你看那个 Adobe，我觉得其实还挺贵的啊。就比如说要花个30刀左右的来，可能你只能 access 1到2个软件，我忘记具体的那个 plan 是什么了。然后再根据你 access，它可能有整一个 package 吧，然后到那个，像那个 Sketch 现在就属于是你要 renew，你就要 renew 你的 license。你觉得这几个 pricing 的，在这种工具类产品，这种 pricing 有什么有趣的不一样的点吗？
Adobe 因为它起步比较早嘛，所以如果看它 pricing 的话，我们不能把它和现在其他的产品并列来看，因为我们一定要记住，它做的我说的后面说的这些事情都是它最先做的，它第一个做这件事情，然后这是早于其他公司的。那最开始的 Adobe 它并不是年租的，它是买断的，买断形式，所以等于说绕了个大圈。其实 Sketch 做的后来做的事情是 Adobe 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你就买断，只不过这个买断的钱非常昂贵。要1000美元的买断费，你就买了
所
它这个。
以 Adobe 有买断的，有
对，
买
最开
断
始
的
就买
plan
断，80年代、90年代这
好有
整二三
趣。
十年都是买断的。 买断的这个费，因为当时没有其他的竞品，然后时代也不一样嘛，当时的软件比现在贵，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当时开发成本啊，然后整个市场环境不太一样，而且你做这个事情，你买这个软件没有什么所谓的 hobbyist，我买这个就是我是拿它来赚钱的，这是我唯一生计的东西，
对。
我以前在第一个公司，我的一个同事跟我同龄人，他爸爸。就是也是设计师，也是不是设计师，是 illustrator，那就
对，
是我们上一代的人做 illustrator，但他就是从80年代、90年代就是用 Adobe Illustrator、Adobe Photoshop 啊，当时可能 illustrator 我还不知道有没有，我都不是很确定这件事情，但就是早期用户嘛，那他们就是我就是做这一行的，两三千块钱的这种 license fee，那我就出，那到了。比较近几年，可能是2010年左右，那这个钱太大了，成了这么大一个消费，那就影响了用户的增长，也是让很多人无法接受要花这么多钱，除非我是专业人员，我在这儿出2000块，那我肯定要从我的比如说客户啊，或者是公司帮我出，再拿回来这些钱，我不可能个人出，那就没有办法，找到新一代的用户，找到下一代的用户。那如果我只是个 hobbyist，我想去用一下，那我可能没办法。所以他们就创新性的搞出了这种 Creative Cloud，当时是很受好评的，从要交几千块变成我每交月租每个月啊三四十块钱四五十块钱，就是突然变得，哎呦，那我也可以用，那我也可以，哎。就是用这些产品，所以当时其实是受好评，不仅是受用户的欢迎，也是拯救了 Adobe 公司。
哦，是吗？是
对，如果继
从
续，你想想，如果
为什么
他
呢？
没有改的话，那这个公司可能很快就没有增长点了，或者是当然不是说 Adobe 就会死了，Adobe 还有很多其他的大业务，那我们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除了 Creative Cloud 还有 Marketing Cloud，它是不会
对，
死的，
他
但
好
新
像
的
是
业务可
更
能就
赚
要死
钱，
了。
好像是吧？
对，
那个
更赚钱，
marketing。
然后让公司的就是财会活络起来了，那我每个月都有稳定的收入，对吧？每个月你用户交月租，用户的压力也小了，我不用一下子想着出2000块，所以当时是其实是变成月租是一个创新，是一个有利于双方的一个创新。那这个月租这个钱有点贵，后来慢慢的时代在变嘛，东西我们开发软件的成本。也在降低。原先 Adobe，开发一款工具要多少人啊？多少个 cycle？多少？现在我一个人、两个人，我们就开设计工具公司了，开发成本也大大的降低了嘛。软件的竞争也，landscape 都不一样了，可以这么说。现在做的很多软件，我们的功能没有像 Adobe Suite 一样，就是做出这么大、这么全的功能，这么专业的功能。我们就针对的是这种 emerging market，就是新兴市场啊。你是一个up 主，然后你是一个什么什么一个创作者，哎，你们用的软件不再像 Photoshop 一样，就是做的又大又全又深，里面很多功能可能我们把这所有功能讲一遍，可能要讲十个课程，不是十节课，是十个课
是
程。
的，对
不
的。
太一样了，现在做的工具、开发成本呀，然后这个面向的对象都不一样了，所以定价也自然而然不一样了。那可能 Adobe 又在经历第二轮的，就是落后。现在 Figma
Adobe，
的定价策略跟 Adobe 比起来，那大家又喜欢 Figma，Figma 便宜多了呀。Sketch 当时买断又不是几千块买断，79就可以买断，99就可以买断。Adobe 还有另外一个竞品，可能大家使用的不是很多，Affinity Designer、Affinity Publisher、Affinity Photo 这三个是对标Photoshop、Illustrator 和 InDesign。他们的竞争，但是真的 head to head 就是头对头的顶角，他们就现在还 affinity 就是买断啊，50块可以买断，100块可以买断，那对吧？那 Adobe 也在慢慢的现在要发明新的策略。原先Creative Cloud 是你是打包嘛，就是50块钱一年好像是这样子，所有的软件都给你用。现在你可以买单个的 APP，也是10块钱。左右，慢慢的又跟它的竞争对手差不多，Adobe XD 免费用，跟 Figma 也有相对应的一个定价策略，慢慢的在调整吧。
像 Figma 现在已经在，我觉得基本上在美国的，它因为主要面向对象还是以那个企业级公司里面有设计团队的为主嘛，然后现在渗透率也挺高的了， 在聊到 Figma 之前，我就好奇 Adobe 它现在的 Creative Cloud 里面有哪几个产品线还是增长好的呢？我好奇它的 Photoshop 和 Illustrator 这两个产品还有增长吗？还是处于一个 decline 的趋势，下降的趋势？
这两个产品，这两个产品，具体数据我不知道，我只是个设计师，我也跟大家说清楚。
可以。
但是根据我的一个印象，Photoshop 和 Illustrator 它还是 Adobe 的中流砥柱，Adobe XD 是一个增长比较快，它的对标的是 Figma 嘛，完全一模一样的功能，一模一样的市场，一模一样的策略。甚至我们也是，就像我之前说的，头对头的这种顶角的竞争，你做什么，我们马上跟进啊；我们做什么，他们马上跟进。也有很多的这种案例，这种就是 feature 啊，我们先出，你们先出，这样的强烈的竞争。那 Photoshop 和 Illustrator 其实它没有强大的竞争。我刚才说的那个 Affinity Designer、Affinity Photo，它是和 Photoshop、Illustrator 竞争的，但它还没有形成这种。这种角力啊，这种他们可以吸掉一小块的市场，但是大的环境下，其实你可以看到 Photoshop 其实没有很强的竞争。Figma 的功能可有的时候比 Adobe XD 还要好，但是Affinity Photo 它的功能还是说属于是 Photoshop 的一个 subset。如果你真专业的要去做某些事情，你可能还是没有办法逃离 Adobe 的魔掌，就是做那几项。那还有几个，这个还是我说的是比较浅的，就是 Photoshop、Illustrator，还有 Premiere，还有 3D 一些软件。那些软件它的竞争也不多，
对
甚至是可
，Premiere
以
还
说
是
很
挺好的。
少。你想再去做一个像它一样，比如说你重做一个 Premiere 也很难。那 Premiere，也许可以跟 Final Cut 比一比，但实际上 Premiere，它还有跟 Adobe Ecosystem 有很多结合。比如说你画的那些素材，你可以在 Illustrator 里面画，直接导入到 Premiere，那 Final Cut 自然就没有这种优势。After Effect，目前我所知的 After Effect 做这种动效、这种 Motion Graphics 是没有竞品的。
是的，是的，就是可能最最高，就是最最深的那一块，就是真的是设计，非常 crafty 那种设计，Adobe 还是业界做的最全、最深的那一
对，
块，对。
他们可以说是，他们把用户分两块啊，内部的语言，一个叫做 professional creative 和
对。
emerging creative。emerging 就是
新
新兴的，比
兴
如学
的。
生啊，或者是 YouTuber 啊这种，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我们说的 professional。他们可能想要的不是 premiere，他们想要的是比较快速的这种工具。不需要那么深，不需要color grading，不需要这种，你是做一个 YouTuber，不需要学的那么全啊，也在给他开发这类的软件，在这个市场上竞争，Adobe 就属于，反而是属于，如果说是大卫和那个 Goliath，他可能是大卫，有点这种感觉，就是Canva，他可能是那个 Goliath。
那讲到Emergent 就是相当于非专业的设计师啊，其实像 Figma 它其实主打的也是说如何把一些需要一些学习成本，像以前 Adobe 的 Illustrator 这样的工具变成一个降低学习成本。基本上没有人说我要学 Figma，你只要在网上看几个视频就已经学会了。那么还有更甚的就是，比如说除了设计师以外，比如说是像做 marketing 的、做 social media、做那个自媒体的。针对这些人，就像你刚刚讲的，Adobe 也有在考虑这一块。现在还有什么有趣的工具呢？比如说像 Canva 现在目前好像已经，用户群已经大概有5500万了吧？在整一个上面，估值也有大概有400多亿了。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是它整一个就非常有趣，就它基本上就针对于，一个各种不同的用户群，就比如说我是学校的，学校老师，我可以，做一个演讲 PPT，然后他有整一套的那个模板，或者是我是想要做一个 Instagram，在 Instagram 上放一个 post，就是那种 MCN 这之类的那些公司，它可以用他们的软件。你觉得为什么这个 Canva 这个工具会这么的流行呢？
他就是抓到了一个 Adobe 没有第一下抓住的这个用户群体。那可能对于这个群体来说，Adobe 也并没有什么优势。就是我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设计师，没有去上过，设计院校，经过专业培训。但是
对。
我也有很多的设计需求。我觉得设计其实应该是，我觉得未来应该是中小学里面应该要学的一个技能。你想啊，我们中小学打的基础是，比如说数学、计算，然后可能还会学些 Word 这种工具。我记得原来上微机课的时候会学学 Office 套件嘛，学一学什么 Word 呀，还有 Excel 啊，
对，
做一个什么海报啊。我高中的时候有做过这种事情。我觉得下一步可能就是不是去学 Office，我们应该学一些 Canva 或者是一些基础的设计功能。不管是你之后做什么样的职业，你可能都要面临要做 PPT，要做一些基础的，就是可能这个它的核心不是设计，但是它有要用到一些设计技能。设计技能我觉得可能可以成为一个人的基础技能，一个处于主变成 K12 就是小学一年级
哎，
到高
这
中
个
三
有
年
意
级
思。
中间的一个内容，我觉得。
对。
所以我觉得，Canva 就是抓住了这个空缺。他们，我不是做设计的，我是个会计，可是我可能就是要宣传一下我们的这个季度的，帮你报税的，马上周一就要报税了嘛，我们想
周
要
一就
宣
要
传
报
一下，
税，
对吧？我们也有 social media，我们想要宣传一下我们这一季度报税啊，时间快要截止了，你们要早做准备，然后给你提醒一二三，那我也要设计一下了。那我不可能去用 Adobe 的工具去设计，那太复杂了。那 Canva 刚好就，弥补了这个空白。不仅它的设计工具很好用，它还自带了很多模板。那让我不是很会设计、没有什么想法的人，我可以看到好看的东西，我有审美，但是我没有创造美的这个能力。那我可以用使用模板
用一些
去，
模板，
对，去做这
对，
个事情，也
对，
减少我工作量。我发现 Canva 现在是不光是非设计师喜欢用，现在设计师也喜欢用，
是
在
什么
使
样
用
的场
Canva。
景呢？我看了一下，我就没找到一个我觉得能用的。你就有哪些场景你觉得设计
有
师
些
可以
设
用？
计是需要你反复打磨，因为它是你的核心竞争力。但如果也有一些部分，比如说我要去做一些 social media 的东西，我也不想花5个小时在那里设计一个
对。
masterpiece。他就是可能去 social media 上5分钟也没有，我可能要大量的去产生这种social media post，我也不想花很多时间去从头来啊，上面的很多模板，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节省时间的方式。我用它的模板，再加上我的一个设计功底，我可以很快的，就是做出我需要的内容，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
对。刚刚聊到一个很有意思点，你说现在学生，我就好奇你们现在在你在现在在 School of Visual Art 里面研究生教课嘛？现在的学生他们还会不会想要去学 Photoshop？还大一部分就什么样的设计工具你会推荐他们学呢？在这个阶段？
这也是根据教的不同专业也有关系。我在 School of Visual Arts 教的是 Interaction Design MFA，我自然是不会推荐他们学 Photoshop 了。我们还是会学 Adobe XD 或 Figma，
还是
作
会
为
学
我，
XD 哦，明白明
对。
白，那就是会学一些原型的软件啊，
对，
那就是这些东西要教吗？还是就是给他们说，哎，这个软件里面去玩一玩，然后出一个东西，就学生也就是说，哦，这东西太好学了，就也不需要教。
教还是要教的，可能 Figma 不需要太用力的教，你不需要把每个功能告诉他，你可能也比如说半节课就过了，他们要一直不断的用这个东西，你可能对，比如说有一些重点的功能提点一下，还有其他的一些工具是需要教，比如说像 Webflow，还有Protopie，这种工具稍微复杂一点，那可能需要带领学生做一个快速的 workshop 啊，这样子，
除了那个 Canva 以外，我知道你还有在研究其他的一些针对一些非专业设计师的设计工具，有没有其他的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非专业的设计工具，Canva
你说的
对标的，
Luca，
Canva 对标的有一个工具是 Adobe Spark，跟 Canva 几乎一模一样。我本人创业在做的是， 品牌设计、logo 设计也是为非专业设计师制作的一个设计软件。我的这个产品叫 Typogram。在我这个领域，品牌 logo 设计还有几款我的竞品吧，是适合非设计师使用的，比如说像你说 Luca 是一个logo generator 这种，如果你需要一个 logo，你可以简单的选几下，然后它可以帮你生成一个 logo。还有 logo joy， 也是类似的，
对，
去模板化的去制作品牌设计。那我的产品可能是介于他们和菲格玛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产物。我不太认同用 template 去做 logo，我觉得 template 去做social media post 完全可以，但是 logo 它是需要一定的独特性的，它是需要有首先你要去把自己的品牌打造出来，别人认出，哎，这个是某某公司，所以他要有自己的这种品牌标识度，所以我不太认可用template 去做 logo 但是这些工具也不妨去探索一下，看一下他们的内在逻辑。
这个我也认同哦。就其实你说做一个 logo， 如果要现在在 agency 你要做一个 logo， 其实如果做的真的好的话，也是要上百万的。就整一个品牌标识，但是你说你给人家做一个 social 自媒体的一个广告，或者是你上 PO 的一个 video， 你可能就不至于要花这么多价格，因为 logo 它是一个你做完了之后，它是可以利用在各个不同的点上的，比如说像视频啊、图片，所以它的辨识度就代表了你整一个品牌的一个辨识度，所以我觉得你那个是有是对的，就是像 Canva 这种工具，你很难去通过一些标准化的方式去生成一些 logo， 因为你需要一些很细的一些 customization 啊之类的东西。对
对 ，logo 一定要是独特的。那我的工具还 typogram.co 这个工具还是要给可能没有非常强大的设计背景的人去做。那我的思路既然不用 template 去这个问题，我认为 logo 我觉得不能用 template 去解决，但是他们又没有很好的设计功底或者设计技能，我们 typogram 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是把设计交给大家。我觉得设计的一些基本逻辑是没有那么难学，没有那么神秘的，它是可以告诉你的，你要去看什么。所以我的工具是一半是教你怎么去做设计，然后给你几个思路，而不是 template， 然后你再去把这个思路用我们比较用户友好的这种工具去执行出来。所以想法还是你的，但是你这个想法的过程，然后怎么去思考，怎么去创意，要去注意哪些设计的方方面面的一些就是 principle，我们会有专门的一个教育的模块去告诉你这些事情。
你现在发现作为一个非专业的是，就是其实我们经常遇到过这种情况嘛，就比如说有一个网站，或者是他们做一个创业团队，然后说哎，你要不要给我们来做一个 logo， 然后说哎，应该很快的吧，我们就想做成那样那样那样，要做成什么清新典雅风格的，有时尚感的，然后你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东西出来，对吧？然后我在想，你觉得对于比如说假如说他们这样的这种需求用这个工具来解决的话，你觉得基本上哪几大块能帮助他们去了解说到底什么样是他们想要的？
我觉得听上去啊，其实你说的这个案例也很典型，
很常见嘛，很常见。
他们其实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们甚至有还不错的审美品味，他们只是没有执行
能力。明白。对，
我想的东西是这样子，但我没有办法亲手把它实现出来。我不会用 Photoshop， 不会用 Illustrator 这些字体工具，这些曲线工具。贝塞尔曲线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我知道我们品牌的故事是什么，个性是什么，这些作为一个我们这个叫做创业者，或者是我是这个小企业的企业主，我是知道的，甚至我有更深刻的理解。那如果我去和设计师，如果是比较一个传统，我们传统做品牌设计，作为一个设计公司给你对接的时候，我要先给你开两三个会，去把你这个 品牌内涵先给你挖掘出来，通过沟通来，我作为第三方，我来理解你，我来挖掘你的品牌故事，找出你的品牌特色和品牌定调、个性等等，然后我再从它去出发，我用我专业的视觉语言把这个所谓的你的这个个性、品牌个性用视觉语言表达出来。那企业主创业者他只是没有，他知道我要这个调性，但我不知道怎么用视觉语言表达出来，我能用文字语言说出来。我们要的是不管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咖啡，我们要的是一个比较悠闲典雅的风格，我是随便举个例子，或者是我们要做一个年轻人的潮牌，我们要的是年轻酷炫敢做敢当这种调性。那我知道我要什么，但我只是不知道怎么用视觉语言、视觉元素把它表达出来，最后呈现到我们的 logo 里面去。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一个空
确
缺，
实，
我想去那儿，但是我的能力去不了那儿，所以我需要去找一个设计公司，或者是怎么样让别人来弥补这个我的这个能力的空缺。那我觉得你其实你想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帮助你把它视觉用视觉语言、视觉元素把它表达出来。那也是Typogram 的一个。我们 Typogram 的一个做法，你知道你要什么样的个性，什么样的定调？那比如说你要表达这个个性，那需要用什么样的元素？什么样的字体表达了这种个性？什么样的颜色配色表达这种个性？然后再加上一些设计的原理，我告诉你，也许你可以，我们把这个能力的空缺帮你补上，你就可以自己去表达了，或者说能够靠近这个你想要达到的终点，那也是为。没有这个金钱能力是吧？你说去雇一个设计公司，能够给你去开这个品牌定调会的设计公司的要价不低。如果这当然是有区别于，比如说在 Fiverr 上面找一个5块钱或者50美元的设计师是完全不，他不会给你开这个会。要告诉他一个想法，他帮你初级的去 execute 执行出来，那个是不太一样的。那个这个过程，可能最后的效果往往是差强人意。
所以针对的还是那些他已经好像有一些相对的一些自然语言，就是他说这个是需要什么样调性的，然后把那些自然语言转化为图像语言的这么一个转换。但
是。
那如果这个人他对自己要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人群是不是你们想要？这样的人群你觉得重要吗？在这个阶段？
我们也有对应的解决方案。第一步是寻找你的品牌个性，我们叫做 brand personality。所以我们的方式方法是和传统的设计公司。大的设计公司的做法是一样的。第一步，我们先去找这个。也许你知道了，那你可以直接去从一个列表里的，就是个性里面选。我们是比较年轻化的，还是我们比较可靠的？等等，我们有47个单词去描述你的个性，你去选3到5个去描述你的品牌。那你如果不知道这3到5个，我们有一整套的一个 workshop，你可以去和你的团队去做这个 workshop，大概。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可以去通过这样的一个集体活动，最后去找到你自己的，通过 workshop 的方式找到自己的品牌个性，然后就可以跟我们的 app 进入到第一步了。也是我们独创的，怎么样去确定品牌个性的一套方法论吧。
那这个 workshop 谁开呢？是你们帮他们开吗？还是？
我们有帮用户开过，我们还有一个指南啊，上面是等于说，如果你要开这个会，你要的所有的工具，你要什么样的工具，还有整个流程，第一步你要说什么，你要怎么组织，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 guide，也可以直接把这，你拿去这个 guide，你可以开这个会，你可以
方
做
法
这个
论。
会议组织者。这是第一步啊，你得到了这个品牌个性之后呢，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数据库，有不同的视觉元素，字体是第一要素去。根据你选择的品牌个性，我们呈现对应的表达这个品牌个性的字体选择，我们给你呈现了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子集，那这些子集都是根据你的品牌个性选择出来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一步一步的让它变得更独特，然后有独特的几种设计方法，我们有8种设计方法，你可以去把它变得更有个性，更有记忆点一点。然后还有后面可以选择颜色，我还有一个比较 专业的一个过程啊，但我也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过程，叫做 kerning，就是调节自间距这样的一个过程。我曾经我是特别担心，我有一段时间想把这个过程给删了，因为其他我们的竞争对手都没有这个过程，就是做这个自间距的调整。我还了解到很多设计师都对这个 kerning 这个过程有点感觉到有点害怕，有点过于神秘等等，觉得这是一个难以掌控的一个过程。它的目的就是说调节自间距，自间距本身字体它是有一个默认的一个间距的，但是它还需要一个更精细的调整。那比如说字母 A 和字母 B 中间，它可能要把它调近一点，因为它们俩的形状是互补的，所以你如果让它就是按照自然的状态，它中间呈现的这个距离会有点过宽，那你需要做这种字母配对间的调整，可能 A 和 V 要调整一下，A 和 W 要调整一下，可能 O 和 M 中间要调宽一点，等等等等，这种细微的调整，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让你把这个 logo 可以做得更专业。这也是如果你去雇佣一个比较专业的设计公司，他们会帮你，当然这也是他们就是要
帮你
他
调整。
们的做的工作的一部分。
哎，
但
这个
是
你说，
这个好像是不是你觉得，我没学过设计，我应该做不了，这个太专业了。
这个东西对英文字体，对中文字体重要吗？
对中文字体，对中文字体，
可
有
能还
两个
是
方面
重
来
要
讲
啊。
哦。对中文字体的普通字体排版，比如说你排一个文章，排一个什么的不重要，因为中文字体是一个
方
等
正
字
的。
距的一个字体，在很多时间，我们是希望那个字，竖着也是有一个那种整齐排列的，对吧？我们比较小时候用的那个，就是日记格，都是
一
横格
格一
还有
格
竖
的，
格，对吧？它都控制你的字间距，所以你是不需要调字间距的。那英文不一样，
英文不一样，
英文是叫做 proportional，就是非等间距的，非等字距的。那 A W 肯定是比 I 要宽很多啊，所以要调整这种东西。这是说普通的排版，logo 品牌是中文还是要调的，但中文这个调又跟我们说的调又不太一样，因为中文的 logo 都不是用字体做的，所以是你画的，就像你去摆招牌一样，你摆招牌的时候，你总要调整那几个字中间间距的，其实也在坑里。你去挂招牌，四个大字摆上去，你要调整这个距离，对吧？要让它就是达到一种就是相等的一个状态。其实你也在做这个 kerning，然后你的字，如果你的品牌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考量，那中间的比如说竖着或者是有些交错的，那你去调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这也算一种 kerning。但问题是说，这个 kerning 甚至已经不是在字体的这个语境下做的。我们的中文的品牌设计都是字，我们都是单独画的，不太会
就
用
每个字是
字
单
体。
独哈，对，明
对，
白，
如果
明白。
我的品牌就是我们这几个中文大字，那我不太可能会用一个中文字体去做一个基准。中文字体的数量没有英文字体那么多，那我宁愿去手绘这几个四个字，成本并没有那么高。
是的，是的，
去选一个中文字，那我可选的范围并不是那么多，能够找到独特的性的也不是很多。我可能会找一个字，然后在这个字的基础上做非常非常强手段的对它进行更改，比如
变
说把它
化，
的一些笔画打乱呀，或者是笔画中间截断，然后再做一些渐变的处理啊，等等等等。那其实几乎跟画一个字的工作量差不多。在两者之间的选择，可能选字体的并没有那么多啊。我之前可能话说的有点太绝，都是手画，那倒也不一定。但是你选一个字体的之后，你一定是会对它做很多很多很多的
是
customization
的，对。我在想，你现在看起来那些品牌啊，logo，你，中国的也好，世界性的也好，在近两年内有没有看到一些特别，你觉得特别棒的品牌的设计？还有，有没有哪一到两个你觉得他做的并不那么好？对，有没有在
比
你
较
心里面
棒
有
的，
这个 list？
我觉得可能我做设计做太久了吧，我看到都是
都
他们的
是。
缺点。
哎，那我们就讲缺点吧，我对缺点更感
我
兴
印象
趣。
比较深的最近的就是可能近两年 Slack，他们的品牌
哦，为什
rebrand
么？
刚出来的时候，他们把自己说的非常的骄傲吧，但是 但是你去看它这个几个字母的比例，有一个大的问题，这个 S 比例跟别人不太对，S 它
S 比
有
较
点
小，
太窄太小了。
有那么一
啊，
点
这种
哈。
小问题，其实我也是进入了一个设计师的误区，因为这些东西可能就我看得见。还有一个趋势吧，就是很多的科技公司，做新的品牌，他们都趋近于同质化，就是我们都想要有这个样子，都用这种无衬线的字体，
对，是有那么
我
一
不
点。
想做到就是你我是最好的品牌，我想就是我们做到 Silicon Valley 硅谷都长这样，我们就要那个硅谷那个样，硅谷现在都已经有个样子，
是的，我最近，那你觉得中文字体里面，中文的那些品牌有没有你觉得做得很出色的近两年？其实我觉得中文很多品牌，它都对它字体上，有非常多的，就它做得很精细吧，我觉得字体总的来讲。有没有对你来说印象比较深的
我可能就是对国内的品牌没有特别的
关注
去
啊？
关注了解，所以我可能说不出来个所以然。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跟大家都一样，就
小
是
米，
雷总，你应该报警了，小米，
你怎么看？你觉得他们做的好吗？
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嘛？我们我有有不可能不太熟悉这个事情的观众，我们可能要稍微说一下小米那个 logo，它原来就长那个样，它找了非常有名的日本设计师做了一个改变，就是把它加了个圆角。
对，
当然，这个圆角肯定还是有一些背后的一些不一样的，比如它的曲线，它的这个形状不是圆角那么简单，它是用了一个特殊的一个用通过数学算式算出来的一种
特别的圆
圆
角，
角矩形，然后把它框起来。那平常人看起来就
是
这个
什
就
么
花了
样
两
的？
百万嘛，200万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好像就是加了个圆角一样。甚至我们知道，小米的工程师在他们的网页上没有用他们设计出来这种矢量的圆角，就是直接加了一个 border radius。
就这个圆角它不是一个 radius，它不是一
不
个，
是，你不能用 border radius 把它重现出来，所以
天
程
哪，
序员应该去把那个最新的矢量的 logo 拿
拿
过
出
来，然后
来，
放上去。你不能加一个
这个
border
太
radius，
逗了，
但是他们自己的程序员都没有看出来是有什么区别，那我就加个 border radius 吧。
你怎么看呢？你觉得他这个设计师叫什么来着？看一下，
原研斋，
哦，
突
原
然
因斋就
这个
是
名字
国
我们
内
突然
我
slip
们，
our minds，我们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对他可熟悉喽，
对，
原研斋。
他说后来的地铁站都有的卖的，
是
对，
是是，
大神设计大神，你怎么看待他的这个设计呢？
我对这个设计没有很多评价，但是我想提出来一点，就是说这200万不是买这一个圆角的，
对。
做品牌，其实品牌做一个品牌设计，其实这个只是这个品牌的一小部分，还有很多其他的品牌策略等等，他们也许提供了很多额外的服务，比如说200万买这样的一个设计稿，那并不是这样的，还有很多周边，给你提出的方案等等，还有一些非设计以外，甚至非品牌以外的营销的作用，我觉得雷总的这200万没有花亏，
200万
所以
人民币是
对，
吧？还是美金？
200万人民币没有花亏。
对，那个可以，200万人民币请原研哉，这个是我觉得是没有说到特别过分，而且可能也是他做的也不只是这个 logo 吧，他
对，
可能
不只
也
是这
做
个
了。
logo，还有这个额外的这个营销的效果啊，大家都开始做这个梗。所以原研哉这个东西能成为一个热梗，跟原研哉本人的名声也不无关系啊。虽然他没有说你给我200万，我确保你一个网络热搜，但是这个网络热搜之所以能够产生，跟他本人的出名程度，还有这200万本身的这个 price tag 也有一点关系。还有就是本身这个定价，这个也不是我们就换了个圆角这么简单，还有一些别的品牌策略的更新等等的。
你说。
我们作为设计师，其实也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为什么这个能200万，我设计怎么就没有200万呢？其实设计师和你跟大家的想法是没有什么真的本质的区别，毕竟我们也不是原研哉嘛。
其实我仔细看这个新的 logo，也是体现了小米它在，它的硬件设计当中，它能够，我觉得它这个二维的形象跟它的三维的那些产品，它的一些流线型的感觉是很相似的。其实我觉得还是有那么一点意思在。 跟他原来的那个正方形相比。
其实类似的故事也蛮多啊，包括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他原来做了另外一家公司，叫什么来着？也是一家电脑公司，然后请美国的原研哉设计的。
忘记叫，不知道是谁。
Paul Rand。Paul Rand 跟另外一个跟另外一个政客叫 Rand Paul。两个人我经常搞混，让他设计的，也当时也很多钱啊。
他做了一个什么？
我给你找一下，就是当时这个设计师非常有名 ，Steve Jobs 让他设计这个 logo 的时候，他说我设计什么你不能够有意见，也不能修改。Steve Jobs， 然后 Paul Rand， 我帮你找一下。Next 是他从苹果公司出走之后，他创建了另外一家也是一个电脑品牌叫 Next， 他的就是 Steve Jobs 的创业品牌。那可能 Next 做了之后又被苹果收购，他又回到了，通过这个契机又回到了苹果。苹果现在用的一些编程语言，那个 Objective-C 之前都是从 Next。就是最开始慢慢开发出来的，也是属于收购的一部分。那这个 Next 这个 logo 当时就是花大钱请 Paul Rand 设计的，也有一段小故事。最开始不喜欢，那设计师他的说服力本身也是多方面的。我要说服你这是一个好的设计，除了过硬的品牌设计知识，口才。跟我的名声也不无关系，如果我是 Paul Rand， 我说的话就比我们俩说的更掷地有声一点，对吧？还有就是说服人的能力，这我觉得这也是设计师，你做出一个设计，你一定要有一整套的背后的资料去支撑它，去解释它。那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说这是我是 Paul， 不是每个人都是 Paul Rand， 你需要有很多的调研，你最后设计成这个样子，你能够用自己的一套自圆其说的一个叙述语言，一个讲故事的方式也好，你能够让它成立，让购买者信服，这也是本身是设计的能力的一部分。那其实我觉得我做 Typogram 也发现有这样的过程，就是一个得来非常容易的一个结果是没有说服力的。我很多时候发现用户用 Logo Generator 最后得出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其实不差，但他们心里并不信服这个结果，就是得之太易。那我就通过选了几个我的竞争对手 Luca， 就选了颜色，选一个 icon， 然后选个字体，然后就可以给你形成一系列的选择。那这个选择都已经设计好了，你就哪一个你喜欢，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所以好像只是几个快速选择，五分钟可以设计一个 logo， 那本身这个五分钟这个时间也是这个 logo 的一个定价。除了我最后花多少钱把这个 package 买下以外，我花了多少时间也是这个 logo 的价值的一部分。那得之太易的 logo， 用户心里想的是我就用这个，明天比如说明天我要去一个什么一个 meeting， 我需要有这个 logo， 那我临时顶一下，我之后再换。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所以很多 logo generator 做出来的东西它都没有过这个创业者这一关啊，它都没有。我们说品牌想要有一个持久性嘛，比如说一个品牌它可以英文说 last for generations 啊，
对，
对吧？你这星巴克，它 logo 变了是变了很多，可是它这个形象经过演变之后，它的内核，它的这个元素，它是没有变的，它是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品牌的生命周期的。那有的品牌就没有，它可能用了2年之后就换了。
对，我在想，你现在在全职做这个创业方向了吗？当时你也放弃了就大厂的高薪工作啊，然后全职准备创业了。你刚开始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衡量风险的？还是你当时有经历过一些挣扎吗？对于这一块，
我觉得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面其实蛮多年了，就是一直想要创业，想法会有很多不同的，一直没有去执行，有一些别的因素的考量，比如说绿卡身份呀，还有存款啊，
对，金钱上
最后的经济考量是这样子的。我觉得 哦，最后，我觉得如果你特别想做一件事情，你会找到非常非常多的理由去劝自己去做这个事情。你其中一个思维方式去怎么想这件事情，就是，我一年工作我赚20万美元，打个比方，那我不做这个工作了，我去创业，那我是就是，没有了这20万美元，那我获得的是一年的时间。那我就是，花了20万美元买了一年自己的时间，花了20万美元去投资在自己一个创业公司去，给自己这样的一个 runway，把这个时间腾出来，从给其他公司打工变成给自己的公司打工，去这个投资值不值得？如果你觉得值得的话，你觉得我的时间比20万美元的收入，税前收入要
重要。
更重要的话，就可以做这个选择。
对，最终还是说你自己，对，还是就是花钱买时间的这么一个概
对，
念。
花钱买时间，有的时候，如果我刚毕业的时候，我会觉得疯了，20万美元，我要美元，我不要时间。但是如果你我我存我我当然也存了一些钱，为了这个事情，我存了一些钱，那我拿更多拿再拿20万美元，我的生活水平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那这个钱对我的影响就很小了嘛。那跟他对应的，我每天在做一个我不喜欢的事情，或者是我更宁愿把时间花在做我自己的项目上。那我没有办法做自己的项目，要去做公司的项目，然后那个痛苦的感觉对我的影响是更大的。
对，就
那
你心
我
理状态的影响，
对心
对。
理上的影响，我每天做自己的事情，我会开心非常多。那我就选了这样的一个东西，也是一个考量，也是一个成本的考量，对吧？你是想要什么样的一个更进一步？每个人都想要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嘛。如果我刚毕业的时候，当时我还可能还欠了一些学费等等一些，我肯定会选20万美元。20万美元可以让我的生活变得很好，变得好很多，还可以让我的心情也变好。我就没有很多愁眉苦脸的事情了，我不用担心那些学费的问题，还没有还清的学费这个问题。那我当时肯定会选。20万美元，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一定要去找个工作，然后可以拿到一个比较高薪的收入，然后可以就是进入我的职业。所以当时我一定会选20万美元。那时过境迁，我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一个稳定，然后慢慢的增长，进入一个就是平衡期，就是这么个生活，对吧？我赚了更多钱也是把它存起来，然后怎么样去做一个什么投资啊等等。好像赚这些钱没有这个钱的收入，对我的生活质量影响没有影响。我很多的钱，我也没有很多的物欲想要去买什么，就是我很
买
想
些
要买的
东
东西我
西。
买不了，然后现在我买到可以让我很开心，也没有这样的机会。那当时我的瓶颈就是我很想做自己的事情，如果我做自己的事情的话，我会很开心。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那这个是说，这个是不想要钱，好像是哦，钱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我要做什么。所以好像就是我去做这个创业，我不爱钱，我就去做这个创业。还有一个角度是我如果我很爱钱的话，我也要去创业，因为我平时工作我的收入是稳定的，线性增长的，对吧？一年我只能赚20万，我下一年可以赚22万，也就是这样子。那如果创业的话，它的未来期望是很高的嘛。也有可能有很高风险、高回报的。如果这个事情做成了的话，我有很高的经济回报，所以好像那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服了自己，如果我很爱钱的话，那我也应该去创业。最后的结论是，不管是我不爱钱还是我爱钱，我都要去创业。所以其实总结下来是你其实已经想好了要创业了，总是会想出这个理由的。如果你还没有决定好要创业，或者是不想创业，也会有。等同的啊，非常强大的理由去说服自己了，其实是一个说服自己的过程。
这个思路很好，就是其实创业也是为了钱，他们两个其实是殊途同归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吧，就你看看。有没有对于未来3到5年，这些是关于无论是针对专业设计师也好，还是非专业设计师，如果是做市场的、做社交媒体的，或者是这些是 MCN 这些人，他们的工具有没有什么大的发展趋势，在你眼里？
我觉得有，我觉得你可以关注 Adobe 最近在买什么公司，可以看到这种趋势。Adobe 最近
哦，这个
买了一
有
个公
趣。
司，大概半年前买的吧，叫 Frame.io，也是在线协作
视
视
频是
频，
吧？
视频制作的，所以我觉得在线协作是一个很大的趋势。Figma 也是引领了在交互设计领域在线协作的一个新的标杆嘛。突然大家觉得，哎，他们当时做这个选择是很有胆识的，因为大家当时没有这个需求。有点像乔布斯说，你用户你不知道你想什么，我们给了你之后你才想要。其实他有一点这种意思在里面。当时 Figma 刚出，我们要在线协作的时候，很多人是反对的，设计师当时甚至不愿意，我还在设计你就跑进来看，那我还没有，设计师是非常保护自己的一个，
这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 trade 对吧，我是还没设计好呢，这个中间就特别粗糙，你不能看，还没有 ready。 所以很多人都不喜欢在线协作，但在线协作这个需求是在的，他们勇敢的跳跃了之后，做出来之后，慢慢的大家发现，哎，其实在线协作对我们的生产力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然后也解决了很多沟通上的一个成本和障碍。
对。
所以，Figma 在这个交互设计做了这样的一个先河，那 Adobe XD 也跟上了，虽然是一个 desktop software， 也做出了在线协作一模一样的功能，多个人去编辑一个云端上的文
用到，
件。其
你
他的
说。
领域，比如说做UP 主，也是会有类似的需求啊，我们想要几个人一起去编辑一个视频，做视频编辑，那这个需求也存在，也会让团队的 size 会变得越来越小。可能这个不是特别的直觉，就是好像在线协作就是服务大团队的，其实我觉得倒不然，因为可以在线协作，反而我们团队不需要很大。几个人，甚至是远程工作，我们就可以组成一个很小的团队，我们就可以把一件过
对，
去需要很多很多人才能够合作完成，通过以很多内部的摩擦，很多的这种互传文件的这种痛苦，才能完成一个事情。现在我们就两个人、三个人，我们就可以把视频做好了。
我在想在线协作这个事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一开始应该是 Google Doc 里面，谷歌的那个文档里面，你可以在线写作，在写。coding，因为我一直都觉得程序员的工具一直都是世界上最领先的，像是版本控制啊，都是先从 GitHub 里面起来的嘛。那这个在线协同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在程序员在编程这一块有吗？
编程是有的，编程有两种啊，一种就是你说 GitHub 其实已经解决了99%的问题了，程序员没有必要说在同一个文件上写，程序员可以把一个文件，把一个 code base branch off， 我们一人一个枝
对，
杈，最后再合并到一起去，它其实也是多人
也
协
是
作，
在线写的，
同时协作，只是没有说我们同时在编辑一个文件，那这个早就实现了，GitHub 之前还有更早的。这个可能已经几十年都一直都有了，所以
是的。
这个在线协作其实已经以其他的方式，这
方
个
式
virtual
形
console 的
成。
方式解决了。那编辑同一个文件也可以，只不过好像没有特别的，就是
有需求。
需
对
求，
称，
在于那个 VS Code 就可以了。我看到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面试的时候，好像有，还有比如说用 CodePen 啊，或者是 Glitch 也可以实现。多人就是做一个项目，我觉得需求倒不是很显性了，有一定的需求，但是我觉得版本控制已经解决了程序员这个在线做的这样的一个
是
问
的，
题。
我在想
我
，Figma 之
测的都是
前，
从 Figma 开始的。你
对
说，
，Figma 之前还有一个工具叫 Abstract，我不知道你听过没？
我听说过，其实
对，
就是有点像 GitHub
对，
for
然
设
后
计
那个
的。
时候它也是从某些角度解决了在线协同，但它是以 GitHub 就是相当于版本控制，比如说 branch 一个，然后 merge 这个东西为基础的协同工具。我觉得它在 Figma 之前火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之前的公司还用它呢，好像花了很多钱买了它的一个版本。然后之后就用了1到2年，就完全就转到 Figma 了。就它相当于，它也用了一种方式解决在线协同，就是，但它可能最终的还是 Figma 那种全都是在线上的那种在线协同更有效一点。
对，是的，
对，
是
所
的。
以觉得这整一个发展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对。
对，我觉得设计和那个 Google Doc 有点相似，就是你的。 产出是受其他人的影响，比如说我在写前面一段，我后面一段，我可能是受你写的东西的影响的。但是程序员他可以已经非常成熟了，可以把这个要做的内容功能分块，你做这一块，我做那一块，不互不相干。我做的这块内容和你的没有直接的 depend，就是不直接依赖于或者是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我可以，我只要有我的这个。技术文档，我要做最终做成一个什么效果，我就做我这部分就好。到时候只要可以 merge 就可以了。
明白。哎，我觉得可能更艺术的东西，
嗯，
或者是更人文的东西，这种编辑在线协同，相对于程序编程来讲，它更加的直接，模块化更加明确，分区也更加明确。他可能对这块的需求就越来越小。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做 abstract，就那个我讲到的 Figma 之前，后来就没什么人用的一个协同工具。设计师用这个版本控制用得很痛苦，
嗯，
然
对，
后那个东西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有一相对的学习成本，
嗯，
最终还是没有利用的特别的广。所以。对，所以总的来讲，Figma 的出现是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对对对
对，
，Figma 最开始出现的时候，他们的跟别人解释一件事情，就是说 Google Doc for
是
Design。
吧？Word 和 Figma，是的，是的。行，我觉得咱们可以讲差不多了啊。好嘞，那今天跟文婷聊了好多关于设计工具的发展啊，然后 Adobe 和 Figma 的对比，以及他自己创业的一些心得。然后也欢迎大家，我待会儿也会把这些今天讲到的设计工具列在我们的播客里面，然后文婷的产品我待会儿也会在线上给大家列出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使用一下。